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妮。
好，这个礼拜呢来到20号了，离我们的台庆呢越来越近了，还有一个多礼拜啊，一个礼拜零两天就到我们的台庆了，
倒数当中了。
对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上个礼拜已经预留了一些时间，可以预先预告了一些的活动，特别是一些的节目呢会在今天播出的。
是
啊，我得再说一遍，
好，
让你呢记得一定要听这两个节目。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圣言圣宴。
是的，圣言圣宴一连两集，查考
列王记上
啊18-19章的从高峰到低谷，就是以利亚在罗藤树下，还有呢从自负到淡出，也是以利亚藏在洞里面。
对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以利亚的分享啊，所以从今天开始呢一定要留意这个节目，看看以利亚怎样走过这个高山低谷，然后呢感受到神的无限全能。在哪里出现呢？在微声里头出现。
是的，
神的无限全能是在罗藤树下那个小小的食物让他走了几十天。
我常常觉得呢，当看以利亚的这些故事的时候呢，最触动我的就是当他大胜以后的那种内耗啊，就是我们耗尽了以后呢，人就变成很沮丧，甚至呢就是我们现代人常常说的情绪低落，那怎么办呢？
哎，一想到就是我们7月29号台庆要来了，我们现在不断推啊推啊推啊，下个礼拜又有一些的培灵会，后个礼拜又有这个台庆的区域会，然后呢7月29号以后呢
真内耗
会怎样呢？就是通常我们的高峰以后的典型的低谷，听我们 iRadio 爱广播呢经常我们都说大节目过后呢我们好像哎，所有东西都出来了
啊。那我觉得比喻有点不一样，因为呢以利亚个人的一个情绪的情况，那电台呢这个只是一些活动的高峰，跟你要说的也可以说是淡季跟旺季而已嘛，
啊、对对对对，
那也不至于呢是一种好像高峰以后就落在低谷，并不是这样的
啊对对对，某程度上完全不一样。那个是一个人，我们是这些活动的高峰跟低谷
啊。那而且呢我们节目不管在怎么样的节庆，我们还是有恒常每天更新的节目，一样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
不过我在想，我真的理解李丽亚，我想到我十几年前结婚的时候、
哦、
结婚的时候真的很兴奋，然后呢到埋单的时候要宴席的时候要埋单的时候哦，完了嘛所有那些聚焦在自己身上的时刻完了嘛要回去干嘛呢？
而且呢回到家里就是对着妻子，就两个人要一起生活
了。对啊，本来在婚礼多漂亮，回家长另外一个样子啊。好，所以呢，可能
是万峰，
我也经历过以利亚的那个情况。
我说的是你太太看着万峰的时候。
啊、对对对啊，平常都那么吵没分别啊。好，那另外呢，除了推广这个啊圣言圣宴的节目以外呢，还有城主学堂啊，我们呢上个礼拜也说过，今天开始我们会特别谈到认识教会纪律。
对，这个我们曾经说过啊，那我觉得不单是教会的领袖需要知道怎么做一些纪律性的这一些的操作啊，作为信徒呢更需要知道其实教会呢有规矩的啊，如果有一些什么情况底下是需要有教会纪律的。对不对？而且呢我们作为信徒也要为牧者祷告，因为面对这种的情况要去做纪律的安排的时候呢其实很难的。
有些时候那个纪律呢不一定是道德的问题，我们经常呢把纪律跟这个道德有关，什么性的丑闻啊、什么金钱啊那些有关，但是呢我们近期教会呢就用教会纪律呢处理了一位念神学念得不好的一个传道人候选人、
哦、
因为他成绩真的不到、
哦、
那就把他唯有开除掉。
那所以呢真的是有很多方面的考虑，而且呢在这个纪律到底多重呢多轻呢 啊，怎么样向会众来表达呢？我觉得这些都是要考虑的。
对啊，还有你对义工的会众的那个纪律的那个角度，跟对受薪同工的那个纪律又是不一样。
对，那作为要行纪律的人，他又有什么的规范和操守，以至于不会滥用呢？
啊，记得留意城主学堂了。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呢请来麦老师，还有呢我们的向华、熊乐，还有康宁老师，谈谈广播人与访问节目。
福音广播造梦人，广播梦工厂，广播人修养。
大家好，我们已经上了15课了啊，今天已经到16课了啊，大家都很认识了，我就是你们应该是会很喜欢的麦老师。今天我们就是进入很精彩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会谈到第一种的节目，访问节目应该怎么去做。那么访问节目呢，分成几大类的。第一个呢，就是人物的访问。那么人物的访问呢，就是包括了一些什么呢？就是第一是见证啊，就是这个人会做出一些见证，或者说他会说他自己的故事。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在我们福音电台里头呢，我们会常常有一个人物访问，我们常常要做，就是那一期的布道会啊，或者培灵会啊，或者是专题演讲里头的讲员啊，讲员也是一个人物。那么第三类的人物访问，什么人物呢？就是对社会或者是对你的教会是有贡献的一些人，得奖的一些人。第四类的人物访问呢，就是名人的访问。那么这个是很难约的，但是如果你的老板或者是你的导演或者是你的制作人他约到一个名人，当然就很好了啊。所以名人也是一种的人物访问。那么另外一种的人物访问呢，就是专业人士，好像医生啊，或者是最近很多人去游泳了，或者我们就会访问一些专业的，就是游泳的教练啊，或者是奥运开始了或者结束了，在每一种的运动里头的那个专业的人士。所以这几种人呢，都是包括在那个人物的访问里边。那么人物的访问有什么的目的呢？那么那个目的其中一个就是希望你能够参加啦，就是那个讲员哈，他要在未来的一个月后他会举行一个布道会，那么你就被派去访问这个讲员。那么这个目的呢，就是希望有人听了之后，哎，这个讲员不错啊，我去参加听听他说些什么。那另外呢，也是一种分享，很多的名人，很多的专业人士，我们访问他们呢，就是让他们的经验能够分享他们的经验之后呢，我们就能够从其中呢获得一些经验，或者是获得一些鼓励，获得一些安慰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一个很立场，大家都觉得说很普通的一件事情，但是很希望你做过这个人物的访问之后呢，我们就会觉得说，哎，我们要注意这个事情啊，不是很普通的，不是年年都过的一些节。但是我们听了这个访问之后，我们就会留意啊，以后我们在过这个节日啊，或者是我们在面对同样的很普遍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要留意一些什么。我举一些例子哈，人物访问的例子。好像奥运过后，我们访问那个金牌的得奖的人啊，这个就很好了，这个很好。但是你就要准备访问一些什么的题目等等，我们下一课我们会讲的。好，母亲节，每年我们都会过母亲节的，但是你这一次被派要做一个人物的访问。好，母亲节你会做一个什么访问呢？我觉得太普通了，就是你就访问说餐厅里头有一些什么特色的菜啊，是在母亲节的时候你可以请妈妈去吃啊，这个太普通了。所以在母亲节，如果我需要做一个人物的访问呢，我就会访问一些名人的妈妈。那么大家都会讲说，哎， 怎么一个很伟大的母亲才会训练到她的儿子或者是她女儿变成是一个名人。所以在母亲节里头呢，我们做的访问呢，就是可以想到一些题材，就是访问名人的妈妈。好，第一类的访问就是人物的访问，第二类的访问呢就是活动的访问。这些活动呢包括了常年的活动啦，有一些是一次性的活动啦，有一些是庆祝的，好像圣诞节啊、复活节啊，我们都会有庆祝的。另外一种活动呢，就是好像我们常常会见到的运动会啦，或者是常年的晚宴啦，或者是公司里头的感谢宴啊等等。那么它的目的呢，也是跟刚才人物访问差不多的，就是希望大家去参加，希望大家是引起留意，知道哦，原来这今年的那个常年晚宴呢，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今年呢，我们会找到一个老员工，他已经在这个公司里头呢服务了60多年了啊。今天我们一起庆祝里头的那个噱头或者是我们的主角，就是这位老员工。那么当然也有一样东西是活动的访问呢，就是打气跟加油的。这些都是好像我刚才所举的例子，在奥运过后我们有机会访问到那个金牌的得奖人，其实我们是为他们打气，也是感谢他们为国争光。好，我举一个例子，刚才已经举过例子了，好像是奥运的也是在这种活动的访问。那么好像公司的周年宴，你就会找出一个服务最长时间的一个老员工，或者是我们过了一种疫情之后，我们就要访问为医护人员来打气感谢他们的一个音乐会，这些都是活动我们可以做到的访问。好，第三样的访问呢，就是表演团体啊，这个一定会做到，一定需要访问的了。好像有一个唱歌的团体啊，他们会来到我们这里唱歌了。那么你在这些人来之前，他们表演之前呢，通常我们都是会访问他们的乐团或者是他们的队员，话剧呢，或者是一种比赛啊，唱歌的比赛。那么你就要访问好像他们的评判呢，他们这次的特色或者是他们比赛的特色，有可能就是说要自创的歌曲啊，不是唱别人的歌，是你自己的创作的歌曲。那么另外就好像一些发表会，有新的书推出的时候，你在这些访问的时候呢，你就要访问那个作者。如果他是已经有一个是很成名的作者呢，你就比较容易呢，也可以访问他的读者，对他这个新书啊，新推出的书有什么的什么的要求或者是什么的期盼在里面。所以这些表演团体的访问呢，请大家要注意，你不要做到是一般的访问。好像音乐会你就要问他们了，访问里头你就要问他们，哎，这次你们的表演有什么特色，是为了要推出你们的新作品，所以你们要推出一个演唱会，还是你有很特别，就是今天是你的入行的30周年纪念或者10周年纪念，你要找出那个亮点，你的访问就会很突出了。好，最后的一种访问的节目就是很热门的话题。最近有发明了一些新的科研的或者是一个新的手提电话，那么那个品种有什么不一样呢？比起以前的手机或者是手提电话有什么不一样呢？它有一些什么的设备呢？它是不是很省电呢？很省钱呢？所以你在热门话题里头，你也是要找出一些亮点。那么几种的访问，同样的都是要找出亮点，跟别人的访问有不一样。好了，我们今天讲了访问节目里头的题材的种类，那么下一课呢，我们就讲说，好，一个成功的访问重要的点，我们要留意的点是什么呢？我们下一课会继续讲访问节目。
广播梦工厂每逢周六在 iRadio 爱广播节目内播出。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iRadio 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来到了广播梦工厂 2.0， 我们继续学习，有向华，有熊乐，还有康宁。
你好，你好，我是熊乐。
我是向华。
我是康宁。那今天呢就讲到人物访问或者采访。哎，我们这里已经有三个人物了。
对，那么我们就可以来一场采访吗？
当然可以，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实习吧。
好啊。
那我不知道呢，大家是不是都发现呢，在广播里面呢，采访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形式。
对啊，很常见的。
对啊，不管是很资料性的又或者是故事性的，那这是一个形式嘛，所以呢就很普遍。所以这个是广播当中我们必须要学习的一个技巧。
对对。
那你们听麦老师的课，有没有听到一些你拿到放在袋子里面随时可以用的一些提醒？
我想起了，就是访问的技巧啊。我想起有一次被访问的经验，就是被乐意老师在《故事新天空》的访问。他给我的感觉呢，就是他不会加自己的个人的批判啊，他会回应我，然后他会问一些开放性的问题，让我可以回答的更加的很多的东西可以跟他分享。
这个很重要。
对对。
如果访问的时候呢，你只是问你是不是很开心，
是，
然后就没了，
就没了。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冷？是
是，
就没了。
很冷。
对对对。
所以开放问题是访问里面一个最基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对对。
那熊乐呢？
我的话，我印象最深刻也都是在《故事新天空》里面的访问，因为我在那里我有详细的说我在泰国长大的故事，然后就是泰国里面的生活怎么样影响我自己嘛。我记得呢，我当时候我写了一个稿子，就是我的故事的内容给乐意老师，然后呢在现场的时候他听了我的故事，然后他就想到了一些很好的角度去问我比如说我说我在泰国里面成长的经验，然后他在问题纸里面他没有写的，然后他现场就反问然后熊乐，你觉得你在泰国的这个经验怎么样影响你往后的人生？我就觉得哇，这个很有深度的问题。
是啊，其实呢采访呢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留意听他讲，就是对方在讲什么，然后跟着他的分享来问问题。
对，
如果你只是呢看着你的纸就是预备好的一些问题一个一个问而忽略了他刚才所分享的内容，没有一些很重要的线索追问下去呢，那你就失去了最重要的部分了。
对，
那以前我们办一些的训练班有些同学他学完以后真的实习要做这些功课去访问节目，我们看到他非常非常紧张他只是看着他面前那张问题纸完全不看他的那个嘉宾那个嘉宾讲什么其实他都听不到，他只是听到他开始讲话跟结束讲话他就问下一个问题所以呢对方到底回答了没有那个问题的重心他都听不到所以呢这个是千万我们一定要记住的，留意，我宁愿你把那张纸拿掉专心听对方讲什么就好像聊天朋友聊天一样，他讲到什么点你有问题或者你觉得好奇的你马上问因为那些好奇的点呢正是听众也是好奇的地方。
对，起码我会觉得被尊重的感觉嘛。
对这个很重要啊。
对。
好，那来到这个时候呢，既然你们都抓到一些重点了，不如你们实习一下吧你们来各就是两个人彼此对问吧每人问一两个问题，看看对方觉得这个问题好不好，他有没有问有没有一些内容觉得很有意思的内容可以分享的。
哇，这个应该不难呢，我跟向华你那么熟
太熟了，所以什么不知道应该问什么东西
有的是有的我想到
那
向华听着
来来来来
香华，你去过很多不同的教会去啊活动还有聚会、
嗯、
那么你觉得对于一家教会来讲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
哦，很有趣这个问题、
嗯、
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有能够有回答的点吗？
对，
你觉得这个点会有意思吗？听众听起来、
啊、我想我现在已经脑海里面已经想到很多了、
嗯、
还有就是觉得这个问题很就是很独特，就是为我而设的感觉、
嗯、
啊。
那如果熊乐问了这个问题呢，我就想追问一个问题、
哦、
如果是向华回答了以后，我就会问为什么你去了很多教会这个问题会不会更有趣一点？
哦，对啊
我很好奇为什么你要去很多教会。
对，或者是去不同的教会期望什么
啊？对，那是、
嗯、
那这就是第三个问题
啊、
嗯、啊，可以可以，这个反问成立。
嗯，好，那向华你会问熊乐什么呢？
我会问你，就是你在、
嗯、
因为你很喜欢唱歌嘛。
啊，对
啊，那在你唱歌的路上应该也遇过一些挫折吧？你怎么去面对呢？
哦，
嗯，
挺好挺好，这个挺好。
嗯，
我又问了，其实我们人生总会有挫折嘛、
嗯、
不单是唱歌
对对对对，
是不是一致的呢、
嗯、
啊，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问这个问题。
嗯，
就是我因为我对你的认识，就是我觉得唱歌或者我自己也学习、
嗯、
也有学习唱歌、
嗯、
我觉得唱歌是很的路上是充满着很多挫折，至少我是。
对啊，
然后就是可能受到很多的批评啊，可能一开始会跑音啊，之类之类。所以我觉得啊，你应该是有很多东西可以跟我分享。
哦，更多啦。
嗯，
那能不能分享一个你觉得最打击最大的？他是怎么讲，怎么批评你？
哇，对于我来讲呢，其实唱歌的路呢真的有很多的挑战。
嗯
啊、其中一个呢就是我在啊、演出以后我收到一个批评或者是一个留言说、
啊、
哎，熊乐你跑调。我就觉得、
啊、
哇，超级打击。因为对于我来讲呢，其实我对于歌唱是有一定的那个自尊心在这里的、
嗯、
因为我钻研歌唱很多年。
嗯，
然后我自己也都啊、不断的去啊、练习去令自己进步嘛，所以我觉得我在交出一个努力的成果的时候，你结果一句跑调，我都觉得啊。
那实际上你是不是真的跑调呢？
有
那不是他批评你，他只是告诉你这个情况。
对，
因为我问他有没有用一些什么言语、
嗯、
你觉得是很受伤的、
嗯，
如果没有的话，那是你自己的一个
对了对
情况啊，不过接受不到
接受不了，
当时做的不好，
失误
应该这样做，
对
说、
嗯、
对不对，
接受不了自己失误
啊、
嗯、
对。
好，那你会怎么办呢？你接受不了，你怎么调试，你怎么原谅自己呢？
我会这样想呢，其实就好像康宁老师说的，我自己的失误是一个事实，我应该先去接纳它、
嗯
嗯、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一些玩音乐的人呢会很容易会有一个我不代表全部人呢、
嗯、
但是呢很多玩音乐的人都会跟我一样，对于自己擅长的领域会有一定的自尊心在里面、
嗯、
会觉得我非常擅长这个东西，我一定就是很好啊、不是最好，也一定是比很多人都好，这个是第一件要收掉的一件事。
嗯，
就是这个骄傲会容易放大了自己的自尊心，所以呢当真的有失误出来的时候呢会很自责，会接受不了、
嗯、
然后就会拒绝进步。
嗯，
所以呢我觉得接受批评的第一件事就是自己去接受，我真的错了，我真的失误了，然后就感谢他指出我那里不对，再训练一下，再思考下一次怎么样做得更好，怎么样准备得更好，这样子。
嗯，非常好。那这个呢我们就是一个聊天或采访的过程啊。那希望呢不单是把你个人的经验故事告诉听众朋友让他了解你。
嗯，
更能够呢，刚才听熊乐的分享呢，从你自己啊、所经验或者是回应这件事情呢，也提醒可能面对这种情况的朋友，他也能够有一个积极的态度。
哦、
那这个呢、我想也是我们希望在节目当中能够带给听众朋友的。啊，两位年轻人继续努力啊！
好的，
好。
良友电台七十五岁了，
听你们的节目这几年给我很大的帮助。
昨天因为有你，良友电台才有今天，
一年多也没打。
明天也因为有你，良友电台才能迈步向前。
因为打下电话也
谢谢你，知音人，更谢谢你，主耶稣。
小小的收音机。
7月29号星期一下午2点到4点，晚上6点到9点，
良友电台75周年台庆，
送赞无限全能，谢谢你。
好，我们呢也谢谢刚才康宁跟这个向华雄乐分享这个做节目访问的技巧。那今天呢收到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就劝慰子呢提出一个挺好的建议，他说呢我们电台应该做一些最最基础入门的适合慕道友还有刚刚信主的人听的节目、我就说哎，那馒头的对话那个行不行呢？他说这个不算是最最基础的啦、我们应该呢提供一些工具性的节目，因为现在教会呢很多时候都不能聚在一起、那如果有一些基础的课程呢，可以帮助一些人有基础的训练、特别是很多弟兄姊妹连最基础的东西都不明白，所以可能有一些小组训练啊的一些课程，最简单的电台就没有。
其实呢我就想起了城主学堂、
教会纪律是基础的吗？我一进来就得纪律吗、
教会纪律呢当然不是基础，因为城主学堂已经播出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他最开始呢是从一个慕道的开始的、就是为什么要信耶稣，耶稣或者基督教是什么这种的概念开始，到我要信耶稣我应该怎么做啊，要有怎么样的一种教会生活啊等等，所以这些是最基础的。但是呢一直到现在好像就已经晋升了，对不对？所以如果有这个需要的听众呢，是应该到资源库去听的。
所以康宁你可以反而考虑呢，我们开始开城主学堂小阳级，城主学堂这个中阳级、还有城主学堂肥羊级那样，你就开三个级别嘛。那
初班、中班、高班的意思，
你已经完成了小羊的那个课程，那你就放在那里重播咯、
嗯、
然后因为我们总有一些新的同学们在进来嘛，每天都有人信耶稣。
是，其实呢最近我是思考一个问题的、谢谢劝慰子的这个提问呢，其实也好像呢回应我心里面在思考的问题，就是呢到底一个人从慕道到信耶稣晋升成长，到甚至呢要委身成为一个仆人要去受装备，这条路应该是怎么走的呢？
所以就是成圣到底有多少步。
对了，那这些步伐呢我们如果在电台能够都有节目陪伴，都有节目去帮助他了解认识那是不是一件好事啊？
最核心是我们做节目的人得忍得住、你忍得住不升级，因为我们陪伴着他就升了、我也陪他升了，最后我们就帮不了刚开始来的人。
教会有个做法就是呢你陪着那个升级，然后别人来从头开始做。
可以可以，再考虑一下。好，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拜
拜。
无限全能，尊荣全属他，恩典领导万邦，无怨福杰，慈爱长多高深，万古不变，为声音插上翅膀。